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各位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很高兴与您又相约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二晚上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 Rachel。 您可以通过广播或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 HDFM98.9 Channel 3。 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 APP 或蜻蜓 FM 的 APP 也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晚我们继续通过 Zoom 网络连线电台的演播室为大家在线直播。我们知道最近的几个月，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美国的持续蔓延，各个州都已经相继的采取了一些防疫抗疫的措施，比如居家隔离、保持社交距离、关闭公共设施、取消各类大型的集会和活动，以及建议大家出门都戴口罩等等。那么大西雅图地区所在的华盛顿州作为新冠疫情在美国最早爆发的一个州，也相继的出台了一系列的防控措施。早在3月23日，州长 Jay Inslee 颁布了居家令，命令华州的700多万居民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不要出门。那么居家令到目前为止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人们的生活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我想这是最近西雅图比较受关注的一个话题了。那么今晚就让我们来聊一聊美国西雅图居家隔离时期的生活写照。首先让我来请出今晚的几位嘉宾。今晚呢，我请到了四位嘉宾啊，让我来为大家一一介绍一下。首先我要介绍的是李玄玉女士。李阿姨您好。
您好主持人。
这个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很高兴到这个节目来。
好的，非常的欢迎您。其实李阿姨呢是咱们这个家庭生活的老朋友了，我做的家庭生活第一期请的就是李阿姨。
是的。
那还有呢，这位年轻的嘉宾，也就是坐在李阿姨身边的是 Clara。 Clara 呢是李阿姨的大孙女儿。 Clara 跟我们的听众们打个招呼吧。
你好，我是宋华荣，我是四年级的学生。
你是十年级啊？十年级就是高中生了对吗？谢谢你，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下一位呢是 Lily。
大家好，我叫 Lily。 很高兴就是 Rachel 邀请我，其实今天应该是第二次来电台做节目，我们可以继续交流，谢谢。
Lily 其实在前面是也不是第二次，是第三次了，你记错了对吗？
Okay,
你在我的节目里做过两期的嘉宾是吗？
对对对，
欢迎你再回到家庭生活节目。还有一位呢也是咱们这个家庭生活的老朋友了，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的听众，那他是丽达。丽达你好，跟大家
你好。瑞秀你好，各位。我也是老朋友了，谢谢邀请。
那在我们展开这个话题，谈谈这个隔离期间的生活状态呢，我们来先来看看今天最新的数据好不好。那我在这个网上查了一下，那么今天5月12日美国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人数已经达到了140多万，然后这个死亡人数呢已经超过了83000人。那咱们华州呢，华州今天的这个到目前来讲，这个新冠的确诊人数已经超过了将近18000人了。那咱们先就这个数字来谈一谈各自的感受吧。你们怎么看目前这个美国的新冠疫情的状态？李阿姨，您先聊一聊好吗？
这个数字哈，真的看得每天看得心惊胆跳。
心惊胆跳的啊。
是啊。不过我们华盛顿州好像现在增加的比较稳定了，没有像那个 三月四月那么厉害，可能呢就是因为州政府出的这个居家令啊，然后人们呢、啊、西雅图的人一般来讲应该是教育水准是比较高的、
嗯、
所以大家都还算是挺遵守的，居家令还蛮遵从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没有增加那么快。
您觉得这个虽然说美国的这个情况比较糟糕，但是就咱们华盛顿州来讲，因为采取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些防控措施，所以情况还可以，是这个意思吗？
对，我觉得还是好像不会说超出我们那个疫情那样子太多这样子的呀、yeah,
嗯、
还蛮在家里还觉得没有那么刚开始那么害怕的。
嗯，这种害怕的情绪已经降低了很多了是吗？
是的。
好的，谢谢您。那我想听听这个丽达和莉莉的这个意见。丽达你先来，你觉得怎么样？
好吧，我的感觉哈、啊，刚开始的时候比较紧张，就是三月、二月、三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跟学区、跟政府，就是经常写信，然后汇报一些疫情啊，就是和我们对学生的一些考虑，因为我在学校里做老师，然后呢，等那个学区关校了以后呢。我的心就落下来，就安定很多。然后呢，每天，除了在家里做饭，然后操持家务，然后呢，就是享受田园生活。所以呢，关于这个数字呢，因为近期都是每天都是几万几万的升。后来呢就没有什么感觉了，感觉是很稳定的上升，很稳定的上升，所以这个数字对于我来说和我的家庭来说，我们都不出门在家隔离，所以没有什么影响，感觉是没什么影响，但是对外界来说的话，它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事情。
嗯，好，谢谢你。那这个 Lily 请跟大家说一下你的对这个就目前总体的这个情况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吧。
就我个人而言哈，我几乎我是不看新闻，我也尽量就是不去阅读，就是有关这一方面就是疫情特别是数字，我本人对数字就没有概念哈、啊，我其实我看过了，我的脑袋里就忘记那个具体的数字。所以第一，我觉得我更关注的是在关，就是比如说社区的一些华人呐、啊，包括就本地的这个美国人呐、啊，他们这种就是义务的去做一些献爱心的活动啊，比如说给护士、给医院献爱心餐。或者爱心口罩，或者包括有一些邻居的年轻人去帮助，就是整个小区的老龄人去购物，就 grocery shopping 就是超市购物，还有包括就比如说一些本地的艺术家都在参与一些就是木板作画，所以我更加的去关注就是说正能量的一些新闻或者一些信息，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的话。可以就是才能就鼓励我吧，就觉得就不应该就是 focus， 不应该再专注今天多少人又感染了，今天多少人又死去了，当然很伤感，说句实在话，每次比如听到或看到就很伤感，那我就是尽量的，我个人的话我是几乎不看新闻，也就是不去阅读这方面的信息，但是我老公哈每天也会跟我交流，会告诉我所以那我通常因为他每天就几乎就很焦虑，我就好在我还坚持，所以呢我就是总是以一个我说 let's focus the you know good part， 就是让我们就是多关注多花我们的精力去看待去看这个好的一个方面，不要去看，就不要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坏的消息这样子。
丽丽这个说的非常有意思啊，就是说在其实在二月份和三月份，我观察我周围大多数的这个华人朋友啊，都特别的关注这个数据啊，就看着这每天那个数字在上升，自然而然会有就产生一种害怕甚至是恐惧，对不对？恐慌。但是好像到了这个四月五月之后，我发现这个看数据这件事情已经变得，我不知道是因为麻木了，还是说大家因为对这个总体的这个趋势有了一定的了解，好像关注度又稍微减轻了一些啊。但你刚才提到那个很有趣的是，因为我知道你先生他是美国白人，对吧？所以发现我周围的人提到的是更多应该是华人比较担心或者说比较关心这个数字的事情。美国人一般来讲他们是不太 care 的。这个你觉得这种说法正不正确，或者说在你们家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情况？
我觉得我们家老公就是看新闻看的太多了。因为我就告诉他，我说其实很多不管新闻不管是这种 and social media, 就是比如说 Facebook 这样子的哈，他就是看的太多了，然后我说这里好好坏坏就是真真假假。我与其花精力去就是长时间的去想去讨论，我再就是说诶，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去帮助，就是说那些社区团体啊，或者就从小事开始做，比如说诶，身边的比如说邻居老人需不需要帮忙，或者身边的哪位那个孕妇需不需要帮忙去购物，那我购物的时候就顺便帮他们购物。我觉得我还不如把我的精力放在这个方面。当然同时我也建议就是说我们也需要就是说花时间和用我们的头脑去想方法，就避免就是之前已经发生过的这种令人伤感的一些这种数据呀，我们要怎么样去就是说避免它或者减少它。那我觉得这些才是我们应该 focus 的重点。
与其坐在家里恐慌担心，不如多关注一些正能量的、正面的、积极的一些消息，包括采取一些积极的做法，对不对？好的，谢谢你。目前来讲，咱们华州也是采取了一些很有效的一些措施了哈，比方说，华州其实是比较早的这个州之一提出来大家出门戴口罩的，是不是这样啊？然后呢，刚才丽达还说到了他在那个早期啊，最早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候，咱们华人社区一些家长很积极的去跟这个学校校方交涉，希望学校能够早一点停课或者说改网课。那这个过程我听到的是有一些怎么说，有一些摩擦的。那丽达你可以稍微的给大家聊一聊，就是当时最早的时候你们几位家长是怎么跟学校交涉的，那遇到了什么困难没有？
好的，因为在 Mercer Island, 在这个岛上啊，莫瑟岛呢，华人是占10%到20%十几吧。那很多华人呢就是移民，就是投资移民，也有一些是投资移民，所以呢很多华人呢他们的英语还正在学习之中。那跟社区交跟学区交交流的话就只有几位中国人比较积极一些。那我是其中的一位，因为当时呢是中国爆发了疫情，那从亲戚那里从家人得知以后呢，我就非常担心，因为这边跟国内的交流很多嘛，就是大家来往。还有呢就是这边的就是尤其是岛上，不像 Bellevue, 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这个比较闭塞，就是对这个疫情呢比较闭塞，因为是大多数都是白人，他们都认为是流感，所以呢跟学区打交道写信的时候，那学区呢提到说每年的疫情就是流感的人数多少多少，今年重心呢应该放在流感上，当时呢是这样回复的。 后来呢，我就是不断的写信，不断的更新消息，就是自己知道的。然后呢，其他华人圈呢，就是发过来的信息，我觉得非常重要，有必要让他们知道。那就是不断的发。当然学区呢也一时半时都不回信的，一般来说不回信，但是每次都看到进展。每次呢都他都会给家长们发信，说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然后呢有一部分学生要是不想来上课，要隔离或者什么的都是允许，然后一步一步再后来呢就是学区停课，然后停课以后呢那个网课呢网课呢刚开始是没有。再后来呢逐渐就有了，现在发展到就是非常非常就是可行的地步啊，就是周一到周五都有网课，周五呢一般现在都是好像周五就少一些，甚至呢我女儿她的班上就是 HiCap 三年级呢，他们的主代课老师他要教他 yoga， 每天早上从星期二到星期五早晨呢是九点到九点半是 yoga 瑜伽课，瑜伽呢这样的话就是说把大家叫到一起了，在视频上，这样的话就开始新的一天，完了以后呢老师又开始布置新的 activities， 就是正好。
那你当时就是跟这个学校交涉的时候，我知道是花了一些功夫的，就是往返这个 email 还挺多的，不是说是有一些家长提出来这个意见，那么学校就非常容易的就接受了这个改网课的事情。那我想请问三位啊，你们觉得这个美国他在考虑这个改不改网课这个事情，他除了在考量这个疫情给大家带来的影响，他还有没有考量其他方面的因素呢？比方说一些对社会的影响，对这些家庭各方面的生活的影响，你们觉得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做决定的？
因为我只有孙女在上课，那他们是迟迟不开网课，隔了好久以后才开网课的。那小孩子呢，我看我的孙女老大蛮喜欢在家里上课
啊，
他说他可以控制他学习的时间，这样子。
在这个开了网课之后，这个您的这个大孙女马上就适应这个网课的环境了，是这样吗？
是的，他可以适应。他喜欢在家里上网课。
那行，那我就着这个问题，我能不能请问一下 Clara？ Clara 她是这个 ABC 啊，她是这个在美国出生和成长的这个华人孩子啊。Clara， 你们是什么时候几月几号开始上网课的？
我不知道。
你忘记了？
我忘记了。
是三月份吗？三月初吗？
是的，是的。
那你觉得上网课的这种变化啊，你刚才说你是喜欢，刚才奶奶说你喜欢，那你怎么喜欢呢？你觉得它哪里好呢？
我比较喜欢在家学习，因为我可以控制学习的时间。
可以自己 schedule， 是不是？
对。
那你觉得这是好处，有没有不适应的地方，有没有觉得困难的地方，就上那个网课？
但是我想念和我的朋友一起做小组活动。
哦，是的。我想这个网课最大的缺憾就是不能跟同学跟朋友面对面的交流了哈，有很多活动也没办法做了。那在家里这段隔离的时间哈，那你除了这个网课学习之外，有没有做其他的事情呢？
有，我在家喜欢做甜点，锻炼身体，和我的狗一起玩。
不知道听众们听清楚没有，他说的第一个兴趣爱好做的事情是甜点，是吗？那假如这个疫情比方说结束以后，除了回学校去上学，最想做的还有哪些事情呢？
我要去旅行和游泳。
旅行和游泳。
去看我的朋友和亲戚。
嗯哼，跟你的朋友在一块儿。好的，谢谢你 ，Clara。
谢谢。
嗯，那 Clara 很可爱啊，她是一位高中生。那我想她的这个想法，有可能代表了一部分美国高中生的想法。咱们这几位都是来自华人家庭，在这个西雅图的这个隔离的时期，我们都在家里做些什么呢？中国国内的亲戚朋友特别的关心我们，在微信上或者说手机朋友打电话或者家人会关心，哎呀，你们那儿的情况怎么样呀？这么严重啊！你看这个确诊人数这么高，死亡人数这么高，你们的生活是不是受到很大的影响？那到底咱们在美国或者说在西雅图这个生活是怎么样的呢？啊，我想请几位嘉宾分享一下。
通常的话就是平时的话我们都是在家学习，因为有这个学校有任务嘛，每天9点到3点半就是我们这个网课的时间。那放学以后呢，我们通常就在小区打球啊，跑步啊，或者小孩子骑自行车我就跟着他们跑这样子。周末通常我们全家就会去一些就是郊外人很少或者没有人的地方。我们也是以这种锻炼身体为目的哈，我们去 jogging 就是跑步散步这样子。然后通常就是我就比较注重这个饮食，就我们吃这一就最近这段时间，因为我觉得就是简单但是健康很重要。所以呢我最近就是这一段时间每天上午的话我都会给孩子们，我们就一起就是喝这种蜂蜜柠檬茶。有时候我自己的话我还会添加一点枸杞在里面，我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让我觉得就是比较舒服这样子，感觉心里很安心。然后下午的话我们就这种美式的榨这种纯的蔬果汁啊或者奶昔啊这样子的。我们当然就是小孩子我们是定了每天一定要运动最少1个小时。关于就是日常生活的这种购物的话我通常都是星期六或者星期天的早上8点钟这样子，就早早的就去，然后很快的，因为没有什么人嘛，超市其实很快的买了东西就回来了。基本上我们是不去这种人多的地方，然后但是我们没有减少我们的活动，我们就是保持在这种小区呀，或者去那种人少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其实户外活动非常重要，因为在家特别是小孩子就是这种长时间的这种网络的学习其实对他们的这种成长这种身心其实不是很好，所以我就坚持其他时间我们要做很多的户外的一个运动也好，哪怕就是这种休闲的散步，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保持一个身心的一个平衡。所以我非常注重就是我们的这个饮食还有锻炼身体，还有我们的就是平时我们也会讨论一些就是帮助我们这种 mindset， 就是我们的这种比如说我们会通过分享一些我读书，我每天都会看书，看了书以后我都会挑选一句话或者一段话我们会分享讨论，这些都是一个就是引导，就是说我们朝一个正面的方向 focus 这种就是正能量的东西。我觉得其实我们家孩子现在目前还状态都还很好，然后我和他们都还很喜欢我们现在目前在家居家的状态，因为我们就是有这个时间可以大家就是相互的这种交流，有更多时间交流。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开放数字图书馆。您可以下载电子书、电子有声书，或者从任何地方欣赏网上电影、电视节目以及音乐。请访问 spl.org/digitalresources 了解更多信息。
外数字的影响力，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那么今天晚上呢，家庭生活与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最近华州执行的这个 stay home order 居家隔离的这个时期，咱们这些在西雅图的家庭都是怎么样过日子的呢？大家的隔离生活状态是怎样的呢？我们接着聊。那刚才莉莉分享了在家里的做的一些事情啊，一些活动，带着孩子出去玩啊，因为特别是小孩子，我知道你的这个孩子，两个孩子都说还不到10岁，对不对？
9岁和10岁
啊啊，那这个时候是特别好动的一个时期，对吧？所以可能在家里待一整天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对，当然我们就是也是尽量的就是在这个家里待，那也会固定的就是每天一定要有户外活动。在家的时候除了学习以外的话，那儿子他喜欢玩电子游戏，就是那个 video you know, video game. 那我就鼓励他，就说你可以玩啊，可不可以就是在玩的同时你能发展学一些新的技能。那他就自己就录制这个视频，他玩游戏的时候，然后他自己也设了一个 YouTube account， 所以他每次玩录下来，然后他就编辑，然后再放到这个 YouTube 上面。包括有时候他也会做一些这种就是制作音乐啊，用那些软件，电脑里面的软件制作音乐。那我们家女儿呢就比较就是安静一点，喜欢这种艺术方面的东西。所以呢我就一直鼓励他，就是我们每次出门的话都就会捡一些石头回来。那吃完晚饭的时候，我们通常就会全家一起围着桌子，我们一起画石头。画完了以后，像是那个在 Easter 之前的那一周星期，那我女儿就想说，她想画很多很多石头，然后放在那个小区的每一户那个房子的前面。然后我就说好啊，那我们现在第一步，我们是要先去数一数要有多少多少个房子在那里，所以我们就数了有107家这个别墅哈。所以后来我们就回来计划买材料。等于我让他在操作，我只是一个建议，所以他也在就说学会这种规划 planning， 需要哪些材料，然后我们又查询需要哪些费用，涉及到的费用，所以然后我们后来把所有的材料这个收集到了以后呢，石头捡好了以后，都收集好了以后，我们就开始就是每天数量，就是每天我们要画多少，那可以在星期天之前可以全部就是去尝到这个就是小区里去。所以那一周的话我们觉得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觉得感觉是一个大家在一起做一个合作的项目，就很有目的。那我们那个画了107个，在星期天之前把它全部藏在了这个小区的各个草丛里面。当时就是我记得我那天星期天下午傍晚的时候，我去就是 jogging， 在小区 jogging 的时候，我就去看很多石头都已经不见了，就我们就好开心。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说，因为今年不可以捡这个彩蛋的话，其实我们蛮希望就是其他小朋友有机会就是说看到这么可爱的石头，那他们可以捡回家。反正我们觉得就是在做很多一些小事情，哪怕是在玩的同时，我会尽量就是引导我们家小朋友，让他就是通过这个玩学到一些技能，这就是我的就是我最大的最欣慰的地方。因为如果是正常上学的话，我没有这个时间，因为平时都在忙着送孩子上学上班，然后接孩子放学，然后送他们去各种课外活动，没有这个精力和这种时间去做这些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现在我们可以放下这个脚步，就是可以静下心来想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因为就像你说的，这个时候反而是一家人可以一块儿去做，哪怕是一件很小的有意义的事情，对吗？而且你们做的这个画石头，然后放到每个邻居的家门口，这个也是跟邻居的一种互动啊。虽然我们现在有这个 social distancing， 但是用这种方式，好像反而跟这个邻居有一种交流了，对吗？好的，那我们现在看这个丽达，你跟孩子这段时间，你跟孩子这段时间在家里都做些什么呢？
基本上我们家四口人各做各的事情，
各做各的事情。
孩子们上网课，他们每天都有自己的任务。基本上我和我老公我们都不会参与他们的事情，然后我老公呢也是从早晨一直上到下午，就是跟正常上班一样，一点都不怠慢，因为要工作。另外我呢每天也不怠慢的做饭还有做家务。主要是以前呢教课，现在呢不教课的话要去后院，我自己呢每天安排时间我去后院去做做园艺，晒晒太阳，每天出身汗，就是确保我的精力旺盛。另外他们上网课每天都在 电脑上，所以呢给他们买了就羽毛球，网球不好打，网球现在公共场合不开嘛，还有什么呼啦圈，还有他们每天都要小的要做 yoga 瑜伽，还有滑轮，就是滑轮 scooter、这样的话就是他们有时间出来晒晒太阳，在后面运动一下。另外呢就是也种了菜地，主要是为了让孩子们他们尤其我家老大他特别喜欢种植，他也做了很多研究，这样从育苗到种植，然后最后收成。现在我们的菜蔬呢，蔬菜呢就是基本上这种做汤的做披萨用的是足够了，已经开始吃起来了。那采购的话，每次就是采购一些比较硬的蔬菜，什么菜花呀胡萝卜之类的，然后呢准备下一个星期来一窝鸡，养窝鸡
还要养鸡啊。这个在美国呀，美国的这个生活有一个好处，怎么说呢，因为咱们有院子是吧，这个相对来讲隔离不是特别困难，说句实话对于这个美国家庭来讲因为房子的空间比较大，孩子他活动的这个空间就宽一些，宽松一些哈，再加上有后院和前院，所以可以做的事情还挺多的。
是我以前就养过鸡，我们家养过鸡，孩子非常怀念以前的院子的鸡，所以他们又回到养鸡。然后老大呢，我已经买了鸡窝，栅栏买好了，放在院子里面那个后面的山上。然后我女儿很小，她说那个鸡窝怎么那么小，然后她自己准备要做一个。那最近呢她在做木工，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她每天都有事情做。而且这个鸡呢是由维敏老大呢他主管，所以呢这个假期就是这一个学期跟这个假期他们俩应该有很多事情去做，主要是这个。另外我们一直在隔离没有出门，但是中间有一次我就受不了，我就跟老公一起开车出去。我老公每周都要出去溜一溜车，因为有一次那个车就没电了，时间久了它就没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车时间久了不开它就没电了，就坏了。所以呢两辆车每一周都要开出去一下。采购呢我们主要是网购，我们不去店里，还没有去。比较胆小，也考虑别人，所以也不出门，这个不是很好。但是呢也有一些办法，比如说遛狗那我就跟孩子骑 scooter， 骑着滑轮，拿着狗的绳子拴着狗，然后一圈接一圈在后院滑，是比较没有意思，但是有。
你说这个网购呀，你连这个买菜就是 grocery 也是网购是吧，全都是网购对不对我听说我周围的这个很多华人朋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在这个隔离期间啊，唯一能够放风的这个机会就是去超市去买菜了。那你还把这个网购给加上去，那你岂不是没有放风的时间吗，除了遛狗之外
是的是的，没有办法。隔离就是隔离，是非常严峻。我看的比较严肃认真。不像 Lilian 啊，她是比较开心的。我呢也有自己开心的地方，因为我每天还有我们家里，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就是我们家四个人，他都有自己的事情。我们家孩子呢，他们也很开心，就是终于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情了，这样的话也没有，我觉得大家平静，安静，然后高兴就好。然后每个星期还有一些电影看，就是以前我们从来不看电视，因为孩子，现在呢就是每星期都可以让他们看一两部片子，这样也是一个 好的解决，是这段时间是大家都比较不容易过，但是 stay home and stay healthy and be safe。
嗯，好，谢谢丽达的分享。我们看丽达跟 Lily 这两个家庭，他们的这个隔离的模式是有一些区别的啊。那我们回到这个李阿姨这边，李阿姨，知道您，哎，您跟这个孩子这个家人是分开住的，不是住在一个屋子里的是吗？你们是分开住的对吗？
对，
我们知道这个新冠对老年人来说，这个危害或者说威胁是挺大的。老年人是咱们的重点保护对象，那您跟您先生这个平时是怎么样防范的呢？就是说平时出门的时候，如果说需要买菜，你们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防护措施呢？
哦，说到对老年人，我是最有资格说的，因为另外两位嘉宾都是年轻的，都跟我差了一辈了。Yeah, 因为我七十多，老伴八十多岁，那我先生呢有很多基础老人病，就是说糖尿病、高血压啦，而且他还有气喘，所以呢，平常去超市买菜是我一个人去的，我不让他去这样子。那出去的时候呢，前户武装，口罩啊，还有那个护目镜，
嗯，
自行手套，什么通通都准备好戴好这样子。
嗯，
那回来以后呢，自己做了用漂白水1%的比例呢，放在一个喷壶，进门以前呢就把鞋子喷一喷，那酒精呢也是放在喷壶里头。回来呢也是把外衣喷一喷，然后再挂在车库啊，过了几天以后才拿进来。还有一般呢比较需要去就是药房，那我们呢的常用的药物呢，就知道有这个疫情的时候呢，就跟医生要说一次给我们3个月的分量，那一次就拿了3个月的分量这样子。
您说的是处方药对吧？
对，处方药。
嗯，
那当时呢，因为看到一些报道嘛，所以开始的时候2月份呢，我们也跑了一次 Costco， 也买了一些常备药物啊，像什么 Tylenol 啦，啊，拉肚子的药啊，胃肠药啊，咳嗽药，这些东西放在家里准备着。这样子，yeah， 然后有比较，有时候超市我大概是2周才去一次，那有临时要其他的东西呢，我儿子就说叫他买就可以了，这样子。
好的，谢谢你的分享。那我知道，Clara， 那奶奶她是经常还是到你家里啊，跟你们这个互动的，那你们有没有想到怎么样去保护奶奶和爷爷呢？
我们给他们masks 跟 gloves， 我叫他们不要去买东西，我给他们买东西。
嗯，啊，等于说你希望自己可以帮助爷爷奶奶去买菜，是不是买东西？他们需要的东西，让他们尽量少出门，是这个意思吗？
我很担心，因为我怕我的家人会得这个病，特别是我的爷爷跟我的奶奶。
哦，这样的，所以说你们还是特别的照顾他们哈，很担心他们，怕他们感染上这个 COVID-19 这个病毒是吗？
嗯，对，
嗯，所以平时对他们也是特别的保护了。好的，谢谢你。那还有1分钟的时间，我想请4位嘉宾每人送给这个听众们一句话好吗？
我个人还是建议，就是说健康的身体非常重要，从里到外哈。也就是说，你除了平时日常的一个锻炼以外，也要就是说做一些脑部的这种就是训练，就是 mindful 这方面的一个训练，这样的话才能给你自己就是有一个正能量的一个引导。像我女儿她都学会了这句话，她经常会在说，她就说 tough time don't last but tough but tough people do， 就是说哎，再怎么艰难，这个艰难的时间始终会过去，只有就是说我们内心强大的人，我们才可以继续坚持下去。
嗯，谢谢。来，丽达，
嗯，
送给大家一句话。
谢谢，谢谢有这么一个机会，谢谢 Rachel， 谢谢丽丽跟李阿姨还有 Claire， 就是没有什么好说，保重，大家保重。
嗯 ，Stay safe， 对吧？嗯，谢谢。好，李阿姨，请你送给听众们一句话。
对我们老年人来讲。就是州政府解除居家令以后，我觉得我们老年人还是要自己在家里自尽，口罩继续戴，不要脱下来。
好的，
这是送给老人人。
嗯，好的。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保持健康。
嗯哼，保持健康。
对。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今天的几位嘉宾做客家庭生活。给大家聊了一聊这个隔离时期的居家状态啊，我们有机会下期再见。我们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谢谢，
谢
谢，
谢
谢，拜拜，
晚安。
晚数字的影响力，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十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